正当西京哥西银哥哥两个双战赵玉，赵玉腹背受敌抽身不得的时候，在赵玉的注视房上跳起一个要饭的老头来。这个老头其貌不扬，是骨瘦如柴，左手提着黄瓷瓦罐，右手拿着打狗枣条。他拿这个打狗枣条在他们三个人当中啪的一下子击地一声，就把这西京哥给引过来。西京哥手中把刀一亮，问了一句，你是谁？老头未加思索，痛痛快快的就说出一句话来，我是你爹呀。西京哥一听，呸，我是你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孩儿啊，你爹叫什么你都不知道吗？我问你叫什么？我叫西京哥。就是，那个是你兄弟吧？是西银哥吧？啊，这就没错了，西京哥西银哥，你俩都是我儿子。你爹我为了找寻你们两个人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多少年来我是要着饭找你们呢。我就是为了将来你们能够给我养老送终，我死之后能有个摔盆的，有个打翻的。可没想到今天我一见着你，你还不认识我。我没有你这么一个爹。是啊，你没有我这么个爹，因为你爹没能耐呀。啊，比如说你爹现在比蔡京那官还都大，我就是在那深山老林里边待着，你也得雇一声八抬大轿到那儿去看我去，因为你爹现在是要饭的。啊，这就叫所谓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你爹我提着黄瓷瓦罐，这里边连稀的带干的，这都不是你吃的。你可知道你爹我竟吃的什么呀？孩儿啊，你如果心里边有一点孝心的话，就应该把你爹接进这太师府里来。说了半天呐，其实你们俩是不是我亲儿子，我还画个问号呢。西京哥鼻子都快气歪了。西京哥心想，这个老兔崽子，你是诚心气我呀。但是西京哥心都明白，别看他像个要饭的，他绝不是一般的要饭的。要饭的不会没事跑这房上睡觉去，说明他有一身武艺。今天他佯装成要饭的，究竟是谁我还闹不清楚。西京哥说，我告诉你老东西，这个地方没你的事，你快点躲开。别家，我看你们哥两个欺负人家一个人，这于理不合呀。你别看你爹我要饭，要到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为的秉性没改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我告诉你，你告诉你兄弟，快点躲开，让这小伙子走啊！人家后边来了那么多人等着他去呢，你们干嘛拦着人家？西京哥一听，感觉他什么都知道啊！老东西，你要不跟我报出真名实姓，别说我跟你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啊？好，不客气你能怎么的？你还能打你爹吗？你不怕赚着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吗？西京哥这功夫手中一摆单刀，往前一纵身，照着这干巴老头手背一刀就劈下来。这干巴老头往旁边一转身，丢，像一个小旋风一样，别看那么大岁数，体轻如叶，唰就躲开了。他这一躲开之后，这干巴老头拿着打狗枣条照着西京哥那臀部，嗨，从下往上就兜了一下。西京哥拿刀一开，哎，拿刀往里一磕，老头嘣儿把这打狗枣条撤下来，这一只手提溜着这罐子，这手拿着打狗枣条，等于他一个手跟西京哥在这儿打斗，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交手，西京哥发现，哎呦， 这老家伙好厉害，举手投足一招一式是不慌不忙。七星哥想，这可是一个世外的高人，我对他可得多加点小心，干脆吧，我给他来一镖得了。你尽管眼观六路，功夫到家，防不住我这左手镖。西京哥正想到这里，他啪削点一刀，往后一侧身，嗨，这刀这么一晃的功夫，这么一晃刀，这镖在镖囊里边就瞪出来。他左手一瞪这镖，他想要打那老头，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这镖刚一瞪出来，还没等打出去，面前的老头没了。嗯，他一愣神的功夫，感觉这老头已经到他这面，就这么一个大半圈转这儿来。老头到这儿之后，拿着打狗草条朝着西京哥这边肋下就点了一下子，嗨！随着这一下点到了西京哥的镖，啪掉地下。哟，西京哥当时就觉得半身麻木了呀，西金哥就觉得这一条腿跟这一只胳膊好像不会动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嗯，他这原地拉磨，老头站到旁边把这棍一指，孩儿啊，功夫还得练呢，差远了。行啊，你先在这拉会儿磨啊，我再收拾你兄弟去。西金哥心里边明明白白的，心想这个老家伙这是点穴法，这点的什么穴？怎么点到这儿我这一半不会动弹了？西金哥越着急，他越在这转。老头一转身，这阵西银哥跟赵玉两人还打着呢，正打得难解难分。老头来到赵玉的身后，哎，小伙子，快躲开，把他交给我。赵玉一边跟西银哥打着，耳朵里边已经听到了老头跟西金哥的对话。赵玉一听这老头要替他，谢谢老人家，没工夫说更多的话。赵玉虚点一棍一转身，他奔着后花园就去了。赵玉奔后花园一去，这老头就来到西银哥的面前，你这个小子不是个东西，自个儿有名有姓，为什么不叫？你还冒充人家软硬，过一会儿你又叫无名，他无名本来就是没名嘛啊！今天老爹要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知道慈母严父的厉害。西银哥一看，哎，我哥在那干嘛呢？怎么一条腿不离地的在那一阵辣磨？西银哥说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爹呀，你不知道吗，小畜生！帅，这打狗早条奔他脑袋就砸过来。西英哥往旁边一闪身，百刀相迎，两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十几个照面的时候，就看那个老头突然间啪，这一早条蒙头盖脸往前一砸，西英哥往前一错身子，老头这早条往后一拽，嗨嗨嗨嗨！打刚才这老头跟这哥俩打仗，这左手就一直没动，这回跟西银哥交手的时候，这左手动了一下，把这黄瓷瓦罐揉下来了，这一瓦罐正打到西银哥这脑袋上，砰噗，这黄瓷瓦罐是老头要饭用的，这里边有半罐的东西是连干的带稀的，这稀的是什么？有小米粥，有大米粥，还有绿豆粥，是三合一掺和一块的。另外那里边还有半个窝头，两块馊馒头。所以这老头们那么一打，梆一砸到脑袋上，哗啦，整个就都撒到西银哥的这脑袋上。西银哥一扑了这脸，那馊馒头差点没划了嘴里去，哗！ 西营哥这功夫再看见老头，老头一转身回头见，噌，一纵身上了房了。就在这个功夫，此时刻赵玉已经提着亮银棍来到了后花园。当赵玉来到后花园的时候，一看阮英被众官兵已经围在了楼上，赵玉这就是就像疯了一样，摆开这条亮银棍，由打官兵的背后就打进去了。啪啪啪！赵玉从外围往里边一打，官军当时就有点乱了，弓箭就停了。弓箭这一停的功夫，阮英由打那个楼盖上，此时刻知道不能再抓麻鸭里，逃命要紧，不能让蔡京抓住把柄。阮英又打楼上一纵身跳到墙头，又打墙头一纵身跳到墙外的胡同里。这个功夫，阮英跟小八一众位弟兄在头前带着头奔着胡同的那方面往外冲杀。与此同时，赵玉呢把官兵打乱了之后，他一看阮英已经逃走了，赵玉紧接着也杀奔花园的院墙附近。当他来到院墙附近的时候，把这亮银棍往地下一拄，一拄这根双腿一肉，噌，腾，跳出来了。赵玉也倒在胡同里了。阮英领着众位弟兄正往前杀着，一看队伙为首来了一个人，正是金翅大鹏盖世英。盖世英手中拿着一对护手双钩，跟阮英两个人走了一个面对面。站住，哪里走？阮英是轻纱蒙面，盖世英能看出来他是谁。阮英把刀手中一停，突然间阮英在脑子里边想出一个主意。他一看是盖世英，他知道盖世英的为人，这个人别看是藏军山的大寨主，但是这个人为人正派，很重义气。阮英压低了声音就说了一句话：盖这种吗？好，正是盖这种，我是阮英。如果说你要跟我能讲点义气的话，请盖寨主给我让出一条路来，咱们是英雄是豪杰，找宽敞地方得分上下。盖世英听到这里，好，阮英，念在我到你的状元府给我女儿吊孝的时候，你有接有送，今天盖某有礼相还，你跟我来。说着话，盖世英把这护手双钩手中一摆，虚晃两公尺，接着一撤身，他败下来了。盖世英往下一败，这官军就得闪开呀、啊。官军闪开，就等于盖世英把小八义弟兄就打这胡同里边就给领出来。当领出来的时候，盖世英一回身，姓阮的，改日再会。小八义弟兄又打胡同里边出来，这才往状元府里边赶。或者说，这小八义弟兄都会上房，为什么在胡同里边不上房啊？房上上不去了，那房上压房盖的都有官军，弓箭手在那拉着架子挡着呢。只有出了这胡同口，他们才得以自由。这个功夫，后路援军尉迟骁、孔生等弟兄正走在十字路口上，跟前面来的弟兄们相会，大家伙一起回到了状元府。回到状元府，到了客厅里边之后，天就亮了。阮英一言不发，这猴酸脸往下沉去了。唐铁牛呢，咧着个嘴，哎，我说吧，考虑的不周，你们不信，怎么样？这回撞人家网里头了吧？最难受的就是赵玉。赵玉看着这些弟兄这种颓废的样子，赵玉就说了：几位哥哥，你们在这等着我，我回蔡师府，我把麻鸭里给你们背出来。这赵玉说完这话真想走，阮英说：慢着，你去哪儿？你回蔡师府，你送死去啊？行了， 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周景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问他们，谭铁牛一五一十跟周景龙都已经讲述了。阮英沉闷了一会儿，好吧，天亮了，别的先别说，咱们先吃早饭。马上命手下从人给摆上早饭来，弟兄几个弄罢了早饭，阮英跟小八一众位弟兄就合计，你们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这马亚里还能在那藏书楼里边待着吗？唐铁牛说，他如果在那里边待着，那他就是死了，在那儿停着尸呢。他只要是活人，他绝不能再在里边待着了。那蔡京也不能让他在里待着啊，他已经漏了密了。啊，三哥，你不是都在我们众弟兄没办法的时候，你有高招吗？现在我问你，你还有什么高招？
我呀，有。
你三哥那高招还没有吗？正在这个功夫，外边有一个门仪进屋禀报，启禀唐三将军，咱们状元府的府门外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头，说跟您是老朋友，要跟您见面，您见吗？唐铁牛一听，见，告诉你们高招来了，都等着我。唐铁牛急急忙忙拽呀拽的就来到状元府的府门一里，定睛往府门外一看，果然就是曾经多次营救过他的那干部老头。这老头啊，黄瓷瓦罐已经扔了，手里边光提着这个打狗枣条，站在门口外头。哎呦，这不是唐三将军吗？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怎么不进来？不是我不进去，是人家不让我进去，他就看我这身穿戴，觉得好像不是进这大门口的人。唐铁牛说，你们两门的都听着啊，从今往后这个老头不管什么时候要到咱这儿来，都得让他进来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就是半夜三更到这儿来敲门，我睡着了你们也得把我砸醒了。
哦，好，唐三将军，我们记住了。
来吧，快点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们弟兄几个呀，正在客厅里边议论一件重要事情，您进来正好，请到客厅。
不，我这个人呢腼腆，又怕见官又怕见人，干脆我就光跟你一个人说得了。唐铁牛说，有什么话您说，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